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样米养百种人。每一个人吃的米都是一样，但是呢，吃了米之后，同样的米之后呢，长出来的呢，却都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呢，一样米呢是百种人。那今天神的话也是没有改变的，神的话存定在天，也有千千万万上亿的人领受了神的话，但是也有上亿千万的不一样。所以这两个礼拜，这两个主日，我们说到神的话必须种在我们的里面，必须生根在我们的里面，必须长出来，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果效。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必须被预备，被预备到一个光景的里面，神的话可以种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先要读一段的圣经，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是被预备好的，好叫神的话可以那样子的种在我们的里面。请我们先读第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面，一开始就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原文里面是更强烈的语气，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因为保罗他认识神的心意，他认识神的道路，他自己也经历过的，他有主观的经历，他觉得今天得到的人都是神的慈悲临到我们身上。若不是神的慈悲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会改变，我们遇见事情，我们的反应不会改变。我们常常是气愤愤的，我们常常是里面有诸多的苦毒，我们常常里面没有怜悯。但是神的话，神的慈悲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恳求我们，弟兄姊妹们，凡是读到，凡是今天听到这些话的，保罗心里面都恳求我们，恳求我们做一件事情，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有没有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道路我们可以跟随？若是有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若是有一个道路我们可以跟随，那我们就可以够得上去，我们可以行走在上面，我们就真正慢慢慢慢就真的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那这个活祭指的是谁呢？请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说到那个活祭，那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并没有听到一个活祭，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新约就出现了活祭，因为基督来到地上，他跟旧约所有的祭物都不一样。第一个，他带着肉身，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跟你我一样，他有我们的身体。第二，他来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来照着神的旨意行，这一个就是活祭，这一个就是带着身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显出来的就是神所悦纳喜悦的活祭。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有一个榜样在， 他的生活就是我们要跟随的道路。那我们看他最后他的结局，在神的眼中，神是怎么看他这个活祭，神是怎么来荣耀他。希伯来书第九章13-15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恩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在永远的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产业，但是因着我们犯罪堕落，我们今天得不着，可是今天又因着基督来到地上，因着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活祭，因着他被献上，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又把这个产业为我们赢回来了。所以今天凡是愿意照着主在地上也成为活祭，活在神面前的，今天这一个产业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个实际。我们不仅仅有这个名分，我们还可以得着，还可以享受。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呢？请我们最后读彼得前书1章3-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有在地上的基业、产业都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都要朽坏，第二个特点都要被玷污，第三个特点都要衰残。今天神在耶稣基督在他救恩里面为我们赢回来的天上的产业，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的。弟兄姊妹们，诗篇90篇告诉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我们在肉身里面的光景。说着真的，如果今天我们不信神、不信主，我们在地上没有神、没有盼望，我们就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今天人的寿命很长，活到70岁 nothing， 80岁 very common， 90岁在我们当中。但是若是不信主，我们都要什么？转眼什么？成空，我们都要如飞而去。感谢神，今天因着蒙恩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命运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从上头生的，神大大的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上面与我们的主相遇，那里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要脱开在肉身里面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的卑贱、所有一切的污秽，因为今天罪还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为我们赢得的救恩。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们自然会寻求上面的事，在我们里面自然有一个渴慕，我们会思念上面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一个征战，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神并没有把我们从世界上移去，他仍然把我们摆在世界上。那世界有一个权势，约翰一书5章19节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有一个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从上头生的，但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确有一个征战在。所以这征战有两种的结局。第一个，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个征战，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建造，我们就会属乎这个世界，因为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什么叫做属乎世界？就会被磨成世界的样式，就跟世界上的情形，什么不信主的人情形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磨成？因为这世界有一个权势，他的力量大过你，他要怎么转弯你就只能跟着他转，他要流到哪里去你能跟着他流。所以说被磨成，被磨成是世界的上样式。感谢主，今天主还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道路，另外一个生活。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如果我们愿意让主的话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种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就有第二种的情形。这个情形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思慢慢的可以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有另外一个磨成，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同样的，这里也是一个磨成，神怎么样走我们跟着他走，神怎么样思想我们跟着他思想，神喜好什么我们跟着他喜好什么，还是一个磨成的工作，它是一个渐进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极端，这是两个没有交集的极端，一个是被磨成这世界的样式，一个是被磨成像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得救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认识，我们可以有一个进入，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追求，好叫我们这一个人可以过另外一个完全在地上却不属世界的生活，就像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的时候。那当时主怎么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我们的主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上面来的，从父神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先锋，他今天怎么做，他今天怎么生活，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跟上去，就是我们的得救也是什么，跟他同一个源头，我们从上头来。所以希伯来书说到今天耶稣基督源头，说得很奇妙，他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他是从上面来，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跟所有的人当然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原先的根源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而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说了两件事情。第一，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跟我们一样，肉身的里面神给他一个身体，他的身体的里面有灵有魂。第二，他有了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他要过一个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说，我来的是照着神的旨意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但是当希伯来书在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特别，这样一个特别生活的时候，他却提到了一件事情，叫做祭。他说神不喜悦祭物礼物，神也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祭在圣经里面是一件大的事情，祭是什么时候有的？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对不对？创世纪第四章开始有了祭。该隐跟亚伯有没有要献祭给神？有没有？有。你看那么早开始的时候就有了祭。祭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我们说神所愿意的，在旧约里面神所愿意所悦纳的祭，第一大部分都是需要杀生流血的。所以当时第一个祭被献上的时候，该隐他献的祭是从哪里出来的？地上，地上的收成。所以神没有悦纳这个祭，但是他的弟弟亚伯也献了另外一个祭。什么祭呢？他把羊群中投生的，还有那个公羊的子有什么献上， 表示说在这里有一个杀生，生命的生，在这里有一个流血。所以祭第一个特点就它是杀生流血，杀生流血就说到这个祭物是舍了自己，你舍了你自己的生命。第二个，祭总是要一个对象，祭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祭是完完全全为着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神自己也在利未记里面也立了很多的祭物，对不对？也立了很多的祭。可是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他自己说，神他自己并不喜悦祭物、礼物，不喜悦燔祭跟赎罪祭呢？因为神心里面他所喜悦的，并不是要献上的山羊，也不是要献上的公牛。神今天真正悦纳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神心里面所想的祭，事实上不是什么动物，更不是什么山羊牛。神今天心目中所要得的祭，是我们这一个人。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就用活祭这个字。也不是叫我们死，所以说不是叫我们的身体被杀，不是叫我们好像流出我们的血来，但事实上又是一个祭，因为这个祭的实际在这个人的身上都是真实。第一，说到我们是舍了自己，说到这个祭永远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勉强你。如果有一点的勉强的时候，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是祭。你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的勉强，不愿意，神知道的，神也不会勉强你，神也不算你是为祭。所有在神面前算的祭都是甘心，都是乐意的。第二，这个祭被摆上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完全为了神，不是为了你所亲爱的人，不是说神不爱他们，更不是为了你自己，也不是说神不爱你。但是当祭物被摆上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完全为神。当我们这个人甘心乐意舍了我们自己摆上，当我们这个人完全为神的时候，这一个在神的面前就是看为一个活祭。但是这个活祭的实际在哪里呢？而你必须把身体怎么样献上。当然神造人的时候很特别，神造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对不对？一切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灵是所有造里面是吧，占到最高的地位。因为在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与神 相交，在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他，在灵的里面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来敬拜他。灵是站在一个最高的位置，神也给我们一个魂，魂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表现。今天看看坐在弟兄姊妹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为什么表现都不太一样，主要还不是说你的身体不太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比较胖一点，好，你比较瘦一点，或者说你的脸比较长一点，好，你的眼睛像我大大小小的，好，不是说这外面的不一样。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的魂不一样，你的思想、你的喜好、你的意志、你的表现不一样，这个叫我们这个人不一样。身体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接触，可是不要忘记了，灵在哪里？在身体的里面。魂在哪里？也在身体的里面。什么是活祭？你必须在身体的里面把你这个人带进来。你不能今天说主啊我爱你，主的大家要聚会了，你留在家里面，主啊你祝福那里的聚会，你祝福弟兄姊妹们聚集在那里，哎呀我实在很爱你，我实在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反正你脚都不动。这不是，你必须把身体怎么样一同摆进来。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经过谈恋爱的阶段，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说一下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什么样情形。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从外地来到台北读书的，虽然很多人都住学校，那么学校有宿舍，当然就有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之分啦。男生宿舍没有门禁的， 哦，你怎么样什么时候什么人进去呢都可以。女生宿舍呢大不相同，那个铁门什么一层什么关起来，而且晚上十一点之后呢这个门一定关的，门禁森严，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啊，那管不了这么多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很多你就知道一到晚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女生宿舍铁门的前面呢排队，好，就一堆男生就排在那里啊，干什么呢？就有人要出入的时候说啊，拖个女孩子进去啊，你能不能帮我去哪一号哪一号，帮我叫哪一个人出来，就是这样子。他在那里什么等，他在那里等，因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见他女朋友一面，他想要两个人在一起谈谈心，他想要两个人一起做他们所一样的喜好的事情。所以你不会看见说一个人他心里面很想见他的女朋友，他还待在宿舍里面睡觉，不会的。他会怎么样？他会什么？把身体摆上，摆上到一个地步，下雨的时候他还可以撑着伞，还是可以在那里，我们叫站岗啊，啊，就在那里等。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有女孩子会出入，不晓得，你一定要把你这个人什么摆上去，你心里面所爱的，你心里面所思想的，借着你的身体摆进去了，这就是一个实际。你的身体在哪里，就说到你心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爱主追求主，我们过两个主日之后我们还要交通，下面继续交通，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摆进来，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你更不能离开基督这个大的身体。所以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他所喜爱的祭物，每一个人都要把你自己，每一个人都要照着神的旨意，完全为着神，在主的面前过生活。所以不要忽视了每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晨更，不要忽视每一天你在你在主面前，你的双膝跪在他的面前，不要忽视了。这都是我们的操练，这都是我们每一次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纪念你的眼泪，神纪念你的双膝，神也纪念你趴在他面前的时候，神纪念，因为这是他心中所喜悦的，也是他心中所要得着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呢？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好像还是一个谜啊，主耶稣他到底是怎么过生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段的圣经来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在圣经里面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特别，也只有记载在这一段里面可以让我们稍微来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来，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赶快坐在有圣经的人旁边，我盼望我们都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再说一次哈，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我们一同来读一次。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收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52节再读一次，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稍微认识耶稣基督他成长的过程。他在孩童的时候，他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时候主耶稣是12岁，12岁就准备进入什么阶段，就是 teenager，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teenager， 是最父母亲最什么最头疼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年纪都超过12岁吧？ Yes， 我们自己都经过那个年岁，对不对？你现在回想一看，是不是很悖逆？很多的人都是很悖逆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父母亲。当父母亲说多穿一点的时候，不多不少脱一件已经不错了。父母亲说多吃一点，不倒掉也是吧，不错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子。父母亲说向左，我们心里面呢，虽然口里面不说，心里面呢就说什么，向右 ，Let's go。好像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的情形啊，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好，我们看他几个特点。第一，那个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也跟着去了。那主耶稣跟着去之后呢，他的心呢，他就停留在一个地方，哪里？他就停留在什么？殿里。大人做什么，他也不是很 care。他一到是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的心就是集中在殿里面。在殿里面又有很多的事在进行，对不对？有人在献祭啊，有人在什么？他的心又集中在哪里？神的话里面。他到殿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做一件事情，他到哪里去？他坐在什么教室的中间，他在那里听神的话。那时候他们是有旧约的，他在那里听那些教师们，大概就是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在那里教导神的话。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安静，他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他的心也是这样子的集中 focus件事上。他就坐在教室门中间，他一面听，那还有一件事情，一面怎么样？问。所以昨天我们到 UAC 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读主的话，我们也很 enjoy，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一面听，也怎么样？一面问。问问题并不是很容易，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问问题？你一定要读过，对不对？你一定要思想过，你曾经行过，你觉得诶此路不通，或者说诶怎么会遇到这个困难，或者是说你写功课的时候，你说诶照着做诶做不下去了。你真正在做的时候，你真正在实行的时候，你才有问题可以问。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还真的问不出问题来。耶稣他不是只在殿里面他才读神的话，他这个人他一直他的心里面都是在神话语的身上，他一直都活在跟神交通的里面。所以那一天不过是一个发表，不过是把他生活写出来，他是常常他是一直照着神的话在那里过生活。他也要问那一些教师们，你们对于神的话，你们的经历认识是这样子吗？还在那里问。第一个说到他是一个一直被训练过的人，从小他就是一个被训练过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一直被训练，不是说只是这样认识，那个训练说到他一直照着神的话在那里操练，还是一直在那里操练过敬虔生活的人。所以当他一问，他来听的时候，别人就非常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哎，你对神的话就这么深的认识，这么深的体验，这么主观，这么正确的一个 活出来，他们很讶异，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操练金钱的事。早上我想到一句话，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很小的时候，他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很小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打进来了，就打到我的里面了。所以直到今天，我的饭碗里面绝对不会剩下一粒米，不可能的。我只要是饭里面吃完有这个米的话，一定每一粒米我都吃得干干净净，我绝对不留一粒。因为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几岁了，很小的时候这句话就打在我的里面，种在我的里面。我知道这个每一粒米的价值，我也宝贵这每一粒米的价值。今天虽然好像人用一点的价钱就可以买米，今天好像很多人去吃buffet，有没有吃过buffet？有没有把一些很多可以吃的全部都怎么样扔掉？有没有？对于我来说的时候，粒粒皆辛苦。我不管今天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你多有钱，或者是我多有钱，我今天饭碗里面没有一粒米会剩在里面。四十几岁了，从小的时候怎么样就打，我不是打，不是打屁股的打。从小的时候就种在里面，从小的里面就是这样操练，就生活就这样慢慢被磨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话需要这样子种在我们里面，磨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没有捷径。你如果觉得今天晚了，你要赶快跨出这第一步，不然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你还在原地踏步。我的意思是说，等到那一碗饭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等到你吃完的时候，你碗里面还是剩很多米，你没有办法。但是你如果今天愿意，你就开始照着神的话去操练的时候，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可能过了五年，可能有的人快三年，等到那一碗饭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吃的时候绝对一粒米都不留在里面。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没有人强迫我们做什么，没有人在后面督促我们做什么，可等到时候一到，生活一表现出来之后，就是如此，就是如此。这个是神所要的，训练过的，这是神所要得的，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敬虔被训练过的人。要不然每一个祭物怎么可能甘心乐意来到主的面前？不会的，因为每一个祭物都要舍下你的自己。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了，就是舍不下什么自己。真的，你什么都可以舍。前几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因为孩子们放春假，那个老大，你叫老大，他玩那个雪橇，从那个山坡上面这样子滑下来，他滑了几次呢，就把这个脚啊就滑伤了。哎呀，他真是爱惜他的脚啊，真是，我就有点过分。其实也不是流血，他就是擦破皮，你知道吗？可是你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他多么爱惜他的脚，因为是他的什么，他自己。如果今天是我呢，他可能，哎呀 ，Daddy 不痛啊，没关系啊，起来再去啊，再去滑，对不对？可是不是啊，因为这是谁？所以等到神要我们舍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舍；等到我们想要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力量舍。所以这个力量不是说一时之间我得到的，不 ，It's not magic, it's a mystery。必须在我们平常最小的时候，耶稣基督十二岁来到殿里面，坐在教师门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人都稀奇，稀奇。他的聪明，稀奇他的应对，因为在他一生小的日子，小的时候日子里面，他一直就是这样，在神的面前尽情过生活。第二，他的父母亲找到他了，对不对？找了三天，以一个父母亲来说，说三天找不到儿子，着不着急？着急呀、啊， 不要说三天，一天找不到都急得不得了。三天他说什么，他找到他的时候马上就说，儿啊，你怎么让我们伤心呢？就主耶稣马上就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发现耶稣基督他生活的中心在哪里。他生活的中心就是在跟父的交通，这是他的中心。他不会放下，他不会为了任何一个原因放下他跟神之间的交通。但他这样子的生活，其实他的父母亲也应该明白的。所以他这句话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妈，你应该也了解啊，并不是我今天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我才这样子过生活的。我在家里面就是这样过生活的啊，我就一直跟父，我的父什么，一直什么，一直有交通。我就是以他的事为我生命的中心。他的意思说，妈，你应该认识，应该了解。所以当主把这句话说出去之后，玛利亚怎么样，就把这句话什么种进来，这句话就种在他的里面。所以在玛利亚的里面，他什么，他就真正认识，他真正明白了，原来我的孩子，原来这个孩童耶稣，他生命的中心，他生活的重心，就是活在父神的面前，就是以父神的事为他一切，为他所关心的。第三，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怎么反应？他就随着父母亲跟他们回去哪里？马撒勒，他就顺服在他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太好了。他第一，他永远是顺服神。可是不要忘记的，神在肉身的里面有没有把我们托在父母的手中？有没有？有。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是以父的事为念，但在肉身的里面他顺服他的父母，没有两样。这是他生命的好，他生命的完全。在顺服神之的同时，他就顺服了他的父母亲。第四，就是说到主耶稣在他这以后日子的里面，他生命一直在增长。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先用英文说这个字，我再翻译一下。增长这个英文字叫做 advanced， 这中文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他一直不停的什么往前，他一直不停的怎么样向前行动，不是一个被动的，因为他生命已经到了一个情形的里面，他在他生活生命的里面，他一直不断的认识主，认识父神，认识父神的心意，认识父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跟我们一样，他穿上了身体，他的确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魂，在这魂他对神的认识，父神的认识要一直的增长，一直的增长。这一方面实在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奥秘在，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生活的过程，与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若是你我愿意，若是主把这个渴慕摆在我们的里面，若是主把这个我们上次说过神圣的不满足摆在我们的里面，你愿意脱去你的消极，你愿意积极的不断的往前，不断的前行，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生活的经历，生命的实在，一定会增加，一定会增加。而且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自己帮助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在他的里面没有限量，因为主完全顺服神，完全顺服圣灵，所以神可以在他的身上完全的掌权。经过年日，他的智慧生量一直的增长，他这个人也慢慢长大了。当我们这个人身体慢慢长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这个身体也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在身体上面也要有一个节制，在我们身体上也要有一个节制，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为了主的，所以我们不会过于伤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保守的时候不会有一个放纵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什么有时候我们身体会越来越胖起来，有没有胖起来啊？比如说年纪大了，可能过了35岁，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开始有些的变化，以前你吃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今天你再吃一点就怎么样，它就胖起来了。要有节制，节制不仅仅是为了神给我们这个身体，也为了主的缘故，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宝贝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弟兄姊妹们，到了30岁的时候，经过这样子的成长，主耶稣他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到了30岁的时候，就来一个最后他要开始侍奉之前的一个试炼。那这件事的记载记得在马太福音3章和4章，我们今天就不读了。说到第一件事情，他必须把他自己怎么样受尽归给神。所有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都是罪人，只有这一位耶稣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为什么也同样要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归入神的名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因为他在这里他认识，他今天他带他穿上的身体，神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他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为了一件事，是那一天他要担负我们所有众人的罪，他要被放在死地之上，他要接受神公义的刑罚。所以在这里他预先把他自己受尽归入神，尽诸般的义。而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第一次哈，我们看见第一次圣经里面的记载，天怎么样开，然后从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他30岁的时候。所以当他从约旦河受浸起来的时候，圣灵马上把他差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交通这句话就好了，他说因为那时候他40天禁食，没有吃任何东西，肚子饿，受了第一个试探，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掉。主耶稣马上对那个试探他的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与我们是真实的，神的话与我们是活的，神的话在我们所试炼的里面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兵器。因为仇敌试探我们的，要在神话语的面前他要退出去。因为对于仇敌来说，神的话就是这位耶稣。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要从主耶稣的面前退出去，开始他3年半在地上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侍奉生活总结到了最后，说到他是神面前无瑕无疵的。这就是说到希伯来书9章13节到15节，这个时候要来到他地上执事最后一个时刻，他从一个 baby Jesus， 一个婴孩耶稣，经过一个孩童耶稣的阶段，到了成人耶稣出来侍奉神，到最后他肉身里面形成结束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 judgment， 一个定论，就说这一位我的爱子他是无瑕无疵。所以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面说靠着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从天上下来，就是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神，到成了肉身从天上下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活祭。 Baby Jesus 在地上出现就是一个活祭。路加福音2章记载孩童耶稣，他就是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30岁的耶稣把自己受尽归给父神，他就是一个活祭。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因试探他倒下来了，他因着神的话刚强， 反而就受试探的离去了。他是一个活祭，到了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活祭。弟兄姊妹们，33年半的时间，跟我们在地上所经历每一个时间33年半是一样的长度。每一个时刻，他都是活祭。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机会。你我愿意的时候，都可以照着主的脚踪，都可以靠着今天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这一位当日在地上那样子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灵，靠着他，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弟兄姊妹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的话就能够种在你我的里面，神的话就可以在你我的里面一直生根，神的话再给你我的身上结出果实来，我们就有力量来寻求上面的事，我们就有力量来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就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不然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常常我们是年初的时候我们立志，到了年尾的时候我们哀伤，过了一个晚上我们又重新立志，过了一年我们又哀伤，我们实在没有能力走这条路。感谢主，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靠着这位圣灵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所有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都会觉得啊，祭就是一个牺牲啊，哪有人那么愚昧要把自己牺牲掉了。相反的，看似牺牲却是一个最大的祝福，而且是一个满满的祝福。弟兄姊妹们，你愿不愿意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的里面？除非你我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然我们就是永远站在一个远远的地方看着，看着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了，他们甘心乐意了，他们向前奔跑了，他们把自己献上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牺牲了，可是他们就得到了最大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诗篇23篇里面所说的，叫我们的福杯满溢。你愿不愿意这样来经历主的祝福？你愿不愿意让主的祝福从你的身上怎么样满溢出来？这是我们唯一的路，没有必要找道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地上不孤单，因为他已经先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他知道当中所经过我们会经过的一切的软弱，他深深知道。主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今天还要呼召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愿意？其实这句话说错了，保罗说我恳求你们，保罗说我按着神的慈悲恳求你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愿意？在保罗这样一直在为我们恳求的里面，有没有人愿意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着神，为着神，单单为着神，把你的自己舍下来。当你愿意的时候，主的祝福要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感谢主，这个福分叫做不能朽坏的，这个福分叫做不能玷污的，这个福分叫做不能衰残的，它是有永远的价值的。就如同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这份里面你愿意吗？才愿意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主今天借着圣灵正在呼召我们，因为在这里有历世历代 做过这样见证、经历过这样丰富的人，在主的面前也一直为我们恳求，一直为我们恳求。所有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心里面愿意，你接受这个恳求，我请你现在自己跟主祷告，请你跟主祷告，就是这个时候，说主，我愿意。你知道我的软弱，但是我心里面极其的愿意，因为这个祝福能够释放我，这个祝福能够让我自由的在你的恩典里面与你共享。请你开口祷告，你自己跟主祷告，主就在这里。
耶稣，谢谢主，赞美主耶稣，
感谢主。我们在唱诗歌309首。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唱，第二节我们请弟兄唱，第三节我们请姊妹唱，第四节我们也一同唱。弟兄姊妹，你愿意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唱，我们把自己献给他，当作活祭献给他。
是否可